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孙七、李四妈、瑞轩、李四爷前后脚的来到钱家，事情很简单：钱孟石病故，他的母亲与太太在哭。李四妈知道自个儿的责任是在劝慰两位妇人，可是她自己已哭成了个泪人。这可怎么好呢？怎么好呢？她双手拍着大腿。孙七泪在眼圈里跺开了脚。这是什么世界？抓去老的，逼死小的，我……他想破口大骂，而没敢骂出来。瑞轩在李四爷身后，决定要和四爷学，把一就看成一，二看成二，哀痛、愤怒、发急都办不了事儿。尽管钱老人是他的朋友，孟石是他的老同学，他决定不撒开他的感情去痛苦，而要极冷静地替钱太太办点事儿。可是一眼看到死尸与哭着的两个妇人，他的心中马上忘了棺材、装殓、埋葬那些实际的事儿，而用孟石的身上看到一部分亡国史。钱老人和孟石的学问、涵养、气节与生命就这么糊里糊涂的全结束了，还有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恐怕也将要这么结束。人将要像长熟了的稻麦那样被镰刀割倒，连他自己也必定受那一刀之苦。他并没有担忧自己的死亡而难过，他是想死的原因和关系。孟石为什么应当死？他自己为什么该当死？在一个人死了以后，他的长辈和晚辈应当受着什么样的苦难和折磨？想到这儿，他的泪经过多少次的阻止，终于大串的落下来。孟石还穿着平时的一身旧夹裤褂，老老实实的躺在床上，和熟睡了的样子没多大区别。他的脸瘦得只剩下一条，在这瘦脸上没有苦痛，没有表情，甚至没了病容，就那么不言不语的闭着眼安睡。瑞轩想过去拉起他瘦长苍白的手，喊叫着问他：你就这么一声不响的走了吗？你不晓得中石的壮烈吗？为什么脸上不挂起笑纹？你不知道父亲在狱中吗？为什么不怒目？可是他并没有走过去拉死鬼的手，他知道在死前不抵抗的，只能老老实实的闭上眼，而北平人倒有99%是不抵抗的，他自己也是其中一个，他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就这样闭上了眼，连脸上也不带着一点怒气。他哭出了声，多日来的羞愧、忧郁、顾虑、因循不得已，一股脑的都哭了出来。他不是专为哭一个网友，而是多一半哭北平的灭亡和耻辱。四大妈拉住两个妇人的手，陪着他们哭。钱太太与媳妇儿已经哭傻了，张着嘴，合着眼，泪和鼻涕流失了胸前，他们的哭声里并没有一个字儿，只是由心里往外倾倒眼泪， 由喉中激出悲声。哭一会儿，他们噎住，要闭过气。四大妈急忙给他们捶背，泪和言语一起放出来。不能都急死哟，钱太太，钱少太太，别哭了啊！他们缓过气儿来，哼唧着，抽打着，生命好像只剩了一条线那么细，而这一根线还要涌出无穷的泪来。气顺开，他们重新大哭起来，冤屈愤恨与自己的无能使他们愿意马上哭死。李四爷含着泪在一旁站着，他的年纪与领杠埋人的经验叫他能忍心的等待。等到他们死去活来有好几次了，他抹了一把鼻涕，高声地说：
死人是哭不活的呀，都住声，我们得办事儿，不能叫死人臭在家里。
孙七不忍再看，躲到院中，院中的红黄鸡冠花开得正旺，他恨不能过去拔起两颗，好解解心中的憋闷。
人都死了，你们还开他们这么好看有什么用？
瑞轩把泪收住了，低声的叫：
钱伯母，钱伯母。
他想说两句有止痛收泪作用的话，可是说不出来。一个亡了国的人去安慰另一个亡了国的人，等于土场中两头牛相对的哀鸣。钱太太哭得已经没有了声音，没有了泪，也差不多没有了气儿。他直着眼愣起来，他的手和脚已经冰凉，失去了知觉。他已经忘了为什么哭和哭谁，除了心中还跳，他的全身都已不会活动。他愣着，眼对着死去的儿子愣着，可是并没看见什么。死亡似乎已经离他自个儿都不远了。只要他一闭上眼，一垂头，他便可以很快地离开这苦痛的人世。钱少奶奶还连连地抽打着，四大妈拉着她的手，挤顾着两只哭红了的眼，劝着：
好孩子，好孩子，要想开点儿，你要哭坏了，谁管你的婆婆呀？
少奶奶横着心忍住了悲痛，愣了一会儿，她忽然地跪下了，给大家伙磕了个抱丧的头。大家都愣住了，想了一下才明白过来，四大妈的泪又重新落下来。
起来吧，苦命的孩子。
可是少奶奶起不来了，这点控制最大的悲哀的努力使他筋疲力尽，手脚激颤着，他瘫在了地上。这时候钱太太吐出一口白沫子来，哼哼了两声：
想开一点，钱太太，有我们这群人呢，什么事儿都好办。
钱伯母，我也在这儿呢。
瑞轩对他低声地说。孔七轻轻地进来：
钱太太，咱们的胡同里有害人的，也有帮助人的，我姓孙的是来帮忙的，有什么事儿请您说就是了。
钱太太如梦方醒地看了大家一眼， 点了点头。童芳和高弟儿已在门洞里立了好半天，听院的哭声止住了，他们才试着往院里走。孙七看见他们，赶紧迎上来，要细看看他们是谁。极致看清楚了，他头上与脖子上的青筋立刻凸起来。他久想发作一番，现在他找到合适的对象了。
小姐太太们，这儿没唱戏，也不耍猴子，没有什么好看的，请回去。
童芳把外场劲儿拿出来，
七爷，你也在这儿帮忙呢，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事儿没有？
孙七听小崔说过，童芳的为人不错，他是错怪了人，于是弄得很僵。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我可以点击头像关注我，也可以分享到微信。